19:3所说的，又说：“哈利路亚！烧淫妇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上帝要我们从他们当中分别出来，守住真道，做神贞洁的童女。做贞洁的童女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来看19:7-8。那你说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”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是新郎，我们是新娘。在教会时代，我们这些蒙恩的基督徒是主耶稣的心腹。19:9说：“天使吩咐我说，你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”这些人是谁呢？是犹太的信徒和在大灾难中信主得救的人。在第8节所说的细麻衣是什么呢？在罗马书第3:21-22说：“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”白衣就是上帝的义，因为我们信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义就加在我们身上。信主耶稣的人行义，并不是靠自己的力量，而是像加拉太书2:20所说的：“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”我们行义是靠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，认定主耶稣活在我们里面。如果我们不信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，那么主耶稣的能力没有办法彰显出来。已经信主耶稣的人，从今天开始应该开始穿细麻衣来预备迎接主耶稣，因为主耶稣快要再来了。启示录19:11-16说：“我观看，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又有写着名字称为神之道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，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，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，并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榨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，万王之王，是万主之主。”这一段的经文说到主耶稣是诚信真实的，我们所做的一切应当行走在主耶稣的面前，因为他的眼睛如火焰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当别人逼迫我们、毁谤我们、误会我们都不要紧，因为主耶稣看得很清楚，而且他要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们。12节说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冠冕呢？将来我们将自己的冠冕也全给了主耶稣，并且让他永永远远的作王。14节说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的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。 这是指着我们这些圣徒将来要跟随耶稣说的。十五节说，有利剑从他的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。主耶稣的话就是利剑，一句话就可以将全世界反抗主耶稣的君王全部都击杀了，一个也没有存活。主耶稣的话是那么样的有能力呀、啊！我们应当让主耶稣的话做我们生活上的权威，让我们全然的顺服在主耶稣的面前，让神的心得到满足。十九章十七、十八节是神的宣告，他召集所有的飞鸟、野兽来吃宴席，因为主耶稣已经把反抗他的人击杀了，他们的尸体遍满了地面，所以神召集飞鸟、野兽来，给他们预备一个大的宴席。感谢赞美主，最后的得胜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我们的。因此我们要警醒等候，预备迎接主的再来。在世上虽然有苦难，但是感谢主，基督已经胜过了世界，我们在他里面就不害怕。最后我要把启示录书第十九章跟各位听众朋友细细的来读一遍，愿主的话语深深的进入我们的心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成为我们的力量。启示录书第十九章这里说，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，哈利路亚，救恩、荣耀、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，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，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，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，给他们伸冤。又说，哈利路亚，烧淫妇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，说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神的众仆人啊，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、众水的声音、大雷的声音，说，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。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天使吩咐我说，你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席的有福了。又对我说，这是神真实的话。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，他说，千万不可，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，你要敬拜神，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。我观看，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，又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知道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，他的名称为神之道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。 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。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，并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榨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：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，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：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，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，壮士和马并骑马者的肉，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，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。那兽被擒拿，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，也与兽同被擒拿。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其余的被其白马的口中所出来的箭杀了，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。以上就是启示录书第十九章的话。这些话叫我们很清楚地看见撒旦魔鬼的结局，那假先知、假师父、大淫妇他们的结局。感谢主，时候快到了，主耶稣要再来，这些假先知、假师父他们的结局的时候到了。我们要赶紧传福音，我们要紧紧守住主的正道，预备见主耶稣基督的面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思想启示录书就到这里，下一回同一时间我们再见。神在你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的那一刹那之间就重生了你，你就成为上帝的儿女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说：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并且在你信主的那一时刻也受了圣灵的印记，就是上帝的印记在你身上，你就永远属于上帝。亲爱的慕道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你个人的救主，现在你应当悔改接受他，你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，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了。然后就脱离撒旦魔鬼的辖制，也不会跟他一同被扔在火湖里面。上帝是没有人为人预备地狱的，地狱是为撒旦魔鬼预备的。若有人到地狱里面去，是因为他们跟随撒旦魔鬼。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四十二节说：你们这被咒诅的人，离开我，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。请大家记得，人如果下地狱，是因为跟随魔鬼去的。上帝没有为人预备地狱，而是为魔鬼而预备的。地狱是什么地方？是魔鬼和他的使者所住的地方。硫磺火湖还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到地狱跟魔鬼永远在一起呀。而天堂呢？天堂是永远和上帝在一起的地方。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朋友，主耶稣的救恩就好像一个宴席呀，饭和菜都预备好了，就等着你进来坐席呀，享用主耶稣为你所预备的一切。今天是约拿的时候，现在是拯救的日子。朋友，你应当趁早悔改， 接受主耶稣的救恩。主耶稣对十字架上的强盗说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那么今天你信主接受主耶稣，你就成为上帝的儿女，神要重生你，给你新的生命。这些人在一千年里头跟上帝在一起，上帝恩待他们，他们也看见上帝的作为，荣耀、公义、怜悯、圣洁，上帝做他们的王。但是一千年都没有办法感化他们了，他们里面没有重生啊，没有让上帝的灵进入他们里面去啊，内心还是反叛神呢、啊。这些人在一千年之内过着平安喜乐的生活，他们心里仍然没有改变呢、啊。当撒旦魔鬼一出来，他们就跟随了他。有人问我，为什么上帝让魔鬼留在世上呢？如果上帝没有让魔鬼在世上，就很难分辨谁是真心信靠上帝、敬畏他、顺服他的人哦。当魔鬼出来，就可以将外表假心顺服神、信靠神的人分辨出来了。上帝不要这些人到新天新地里去，能进到新天新地去的人都是真心顺服神、信靠神的人。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魔鬼在这世上的功用，我们属于神的人并不怕魔鬼来试探我们，因为我们所做的全在上帝的面前，上帝都看到了。主耶稣说，若有人逼迫你们、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在天上的神是知道的，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在地上人怎样的对待我们都不要怕，因为上帝都看见了。而且主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、罪的权势，他也胜过了，我们属神的人不用害怕。二十章第九节说，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，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。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是表示在千禧年当中，我们住在那营和城里面，不和世人住在一起，我们是管理他们的。当这一批人围住营和城的时候，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。这火是什么呢？可能是真的火，就好像主耶稣口中的箭一样。第十节说，那迷惑他们的魔鬼就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这些人也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。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节说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什么时候呢？这时候和地点都没有了，死也没有了，因为这是在永世里。那审判什么人呢？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说，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他们是凭着生命册和案卷来审判的。生命册是指我们一切信主耶稣的人，他们有永远生命的人。案卷是记载他们个人所行的。感谢主，我们不是照我们所行的受审判， 来定规我们的灭亡或者是得救，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的罪过，并且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要受的是工作的审判，这是定规我们得赏赐。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说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今天求告主耶稣的人就得救了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主耶稣啊，求你救我，收留我这一个罪人。下面我祷告一句，你也祷告一句，这样你将来就要逃避地狱的刑罚，不至于受审判。请你说，求主耶稣救我，做我的中保，赦免我的罪恶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在圣经上有七种的审判，现在我要讲其中的两个审判。第一个是罪的审判，这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每一个人受过了。如果今天你接受主耶稣，罪的审判就不会在你身上了。第二种是良心的审判，当你信主耶稣的那一时刻，圣灵就住在你的内心里面，耶稣接着他的灵住在你心中，圣灵会光照你的良心。当你一犯罪，圣灵就责备你，你就应当马上认罪悔改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只要认罪，神就赦免我们。我们应该天天靠着主耶稣的宝血过圣洁的生活。上帝不能够容忍罪，当你一犯罪，圣灵就会光照你，免得我们跟世界上的人一样，跟魔鬼一样接受审判，被丢在硫磺的火湖里面。末了，我要把启示录书第二十章跟各位细细的读一遍，但愿主的话深深的印在我们心中。启示录书第二十章，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，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，有一条大链子，他捉住那龙，就是古蛇，又叫魔鬼，也叫撒旦，把他捆绑一千年，扔在无底坑里，将无底坑关闭，用印封上，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。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，必须暂时的释放他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，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，和他没有拜过兽跟兽像，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，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，只等那一千年完了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，有福了，圣洁了。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那一千年完了，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，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就是哥哥和马各，叫他们聚集征战，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，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，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，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 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一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听众朋友，我们思想启示录的信息今天就到这里。启示录第28讲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启示录书第21、22章，也就是启示录的末后两章圣经。这两章可以分成三段。21章第1节到第8节是上帝宣布最后结束的情形。21章9节到22章5节是详细的讲到新耶路撒冷的光景。22章第6节到末后1节是上帝向世界所发出的警告，也是最后的呼声，叫罪人悔改，义人警醒，等候他的再来。21章第1节，我们来看新天新地。新这个字在希腊的原文是指着腐败毁坏当中一个新的东西发出来了，所以新天新地不是说上帝重新造一个新天地，而是把从前的天地更新过来。就好像21章第5节所说的，做宝座的说，看啊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，又说你要写上，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这是指更新，就是说把从前的天地更新成为现在的新天新地。这一个新天新地当中有一样东西没有了，就是21章第1节下半节所说的海也不再有了。海没有了，海是代表不安息、不平安、不安宁，海也是代表着受苦的意思，如中国人所说的苦海，我们正是在苦海之中啊。另外海也表示分裂，海把一个陆地跟另外一个陆地分开了，所以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没有海，那就是说没有不安宁的事，完全的安息了，也没有分裂的情形，也没有种族的歧视，没有国籍的分别，一切的分裂都没有了，一切的苦恼都没有。感谢主。我们看21章第2节，这里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来。21章第3节说，有大声音从神的宝座下来，我想这也是从24位长老所坐的宝座，那在大灾难中寻到的圣徒也与主耶稣一起作王了，坐上宝座了，所以他们也一起发出声音来说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要亲自与他的子民同住。真感谢主，他要亲自与我们同住，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和悲哀、哭嚎和疼痛。在新天新地里没有死亡，也没有眼泪，感谢主。没有悲哀，没有疼痛，感谢赞美主。21:5-6说，做宝座的说，看啊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，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他又对我说，都成了。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伽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他口渴的人喝。7又说，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子民。神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。神应许要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做他的民。感谢赞美主。但是有一些人得不到这个应许。8说，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儿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这些人在新天新地里无份儿。上帝提了2次，后来再提1次。这种人就是在21:27所说的，凡不洁净的，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，总不得进那城。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。他们也正是刚才在8所说的人，他们是在新耶路撒冷无份。21:9-11说，约翰被圣灵感动，并且被天使带到很高的山上，就看见圣城由天而降，是从神的宝座上降下来的。我相信这个时候的新城耶路撒冷是在空中的，是在大地之上的。我们再看21:22-24说，我未见城内有殿，因主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。那城内也不用日月光照，因为神的荣耀光照。又有羔羊为城的灯，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，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。所以这城不需要日月光照，那不是说新天新地没有日月星辰，而是说不需要那三种的光来照耀新耶路撒冷和大地了。因为神的荣耀是那样的光耀，三种的光体都失色了，好比天亮了，日头出来了，就不需要灯光一样。主耶稣说，信我的人不再在黑暗里走，因为我们的道路不再黑暗。主耶稣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光，羔羊亲自光照了这城，神的荣耀就将那城照亮了。神不但做新耶路撒冷的光，而且这明亮的光还透过新耶路撒冷照耀全世界。新耶路撒冷好像一个司令台，我们这些得胜的圣徒和那些忠诚在大灾难当中为主寻道的人，和一切虔诚侍奉主的人、忠心到底的人，我们都要住在新耶路撒冷城，与主耶稣一同掌王权治理这一个世界。我们不住在新天新地，而是住在新耶路撒冷城。那时我们已经有了复活的身体，和主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，可以吃也可以不吃，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，自由来往，好像天使一样。所以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去圣地观光啊，我对他们说，在千禧年的时候再去嘛，不花路费，并且随时可以去啊。感谢赞美主，身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、耳朵未曾听见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他们显明了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 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对新耶路撒冷城的美丽和荣耀，我不用讲，大家也会想象得到。神造耶路撒冷是他自己心满意足，因为神把他最好的拿出来给我们这些忠心到底的人来享受，没有比这些更好的了。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各样的赏赐都是从神而来，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。所以那些形容新耶路撒冷的宝石、荣耀辉煌的装饰，使新耶路撒冷成为亮晶晶的，墙上镶满了珍珠宝石。有人说那是一种象征啊，也有人说那是一种实在的光景啊。即使那只是象征的，我也已经心满意足了。神是把那最好的给了我们。神创造世界的时候，他把最好的给了世人，可惜世人不能享受，人抵抗神，不和神站在一边，而跟魔鬼站在一边。现在主耶稣把一切都更新了，住在新天新地的人都是虔诚侍奉神的人，顺服神的人，心灵已经被更新过的人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，这些圣徒，主耶稣已经使我们脱离了肉体一些情欲和老我的残累，我们就纯一的、没有杂质的在那个地方侍奉主，赞美感谢主的恩典，那是多么好啊。21章24节说，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，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。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见那一个时候世上还有君王呢。主耶稣派这些君王在地上管理，我们在新耶路撒冷当总管。世上的一切都是主耶稣在统治着，列国的人也把荣耀都归给神，就像被提以后的24位长老一样，连冠冕都不要了，都归还在主耶稣的脚前，对主耶稣说，我们不配得这个冠冕，这冠冕都是你的。这些蒙恩的人，住在新天新地的人，都把荣耀归给神了。启示录22章一开始，神就告诉我们，在新天新地里，不但有装饰的辉煌无比的东西，更是有那天然的美丽的东西，有生命水的河，有生命树，可以结12样的果子，可以医治万民。那些在新天新地居住的人，若是心里还有什么不适之处，心灵上有什么创伤需要医治，这生命树上的果子就可以满足他们。我相信这生命树上的果子正是指着主耶稣自己，他才能够满足万民的需要。从3节到5节说，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看见在新耶路撒冷没有咒诅，而且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我们这些圣徒要侍奉他，这是要达到顶点的福乐和得到最高的荣耀。今天我们就可以侍奉主，不用到永时里去，不用等到新耶路撒冷才可以侍奉神。马太福音25章40节说，坐在我这小弟兄当中一个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所以无论我们为谁做一件事，是为主耶稣的缘故，为主耶稣的荣耀，坐在主耶稣面前的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了，这就是侍奉神。而我们正是可以这样的侍奉主，这是多么大的福气啊。启示录 22章第4节又说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，侍奉主的人就一定会见主耶稣的面。我们真感谢主，我们要专心的爱他，全心的侍奉他，主的名字要写在他仆人的额上，到了那一天，他的仆人要侍奉他，他们要见主耶稣的面，而他的名字要写在他们的额上。我觉得这些福气在今天我们也都有。今天我们服侍人就是侍奉主，我们替任何人做一点小事都是服侍主，因为主耶稣说，这就是坐在我身上。侍奉神的人也必得见神的面。今天主耶稣的印记是在我们的身上。以弗所书1章13-14节说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。我们信主的人，从信主的那一刻开始，就受了神的印记，圣灵就是我们的印记。感谢主，我们可以侍奉他，我们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要写在我们的额上，好像神对我们说，你是永远属我的。就如一首诗歌这样说，我现在属于主，主也属于我，不是只在今生有限年日，乃是直到永永远远。第五节说，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。神光照我们的时候，今天我们在世上也可以做王。接着我们要看第六节说，这话是真实可信的，主就是众先知被感知灵的神，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。我们真感谢主，这话是忠实可信的。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因为有一天我们要面对面见主耶稣的面，并且侍奉他，和他一同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侍奉主才几十年的光阴，却可以换来永永远远与主一同作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专心爱主，专心侍奉他吧。接着我们要看见主耶稣呼召我们警醒等候他，呼召罪人悔改。第七节说，主必快来，又说，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。主耶稣要我们还爱他，又要遵守他的话，然后对那些不信的人讲话，叫他们悔改。第十节说，日期近了。12节说，看啊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主耶稣说，我必再来，你们这些不义的、污秽的，要赶快的悔改，因为恐怕那日子到了。你那被热铁烙惯的良心没有办法接受福音的光照，使你不能够接受主。你的良心是被热铁烙惯了，所以你们这些不义的人、污秽的人要赶快悔改。甚至还有今天，你的心还没有被那热铁烙坏之前，赶快归向主。不义的要行义，污秽的要靠主耶稣的宝血洁净。而对已经称义的人呢，主耶稣说，为义的叫他们仍旧为义，圣洁的叫他们仍旧圣洁，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。正如第12节所说的，看啊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我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他。你们所行的若行在我面前，你们就要得赏赐。真是感谢主。在17节中，主耶稣再一次呼召罪人悔改，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呀，听见的人也该说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白白的救恩已经在你的面前，赶紧悔改接受吧。21节，约翰奉主耶稣的名为我们祝福说，愿主耶稣的恩惠 常与众圣徒同在。阿们。二十二章第一节说，天使又二十二章第一节说，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生命水从哪里流出来呢？是从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。我想起了诗篇第二十二篇第三节所说的，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。生命水从他的宝座流到我们里面，然后又透过我们流出去，流到别人的心中。我们怎样使主耶稣坐在宝座上呢？我们就是要赞美主，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赞美为宝座的。我们应当天天做个赞美的人。我们当中有受苦的吗？要赞美主。你要以赞美来夸胜。那赞美的根据在哪里呢？因为神是好的，他是我们的父亲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做父母的人不会把坏东西给儿女，你的父亲在天上也绝对不会把坏东西给你。几乎有一件事是苦极了，坏到了极处，但是你要记得，在受苦当中你要记住一点，神给你的苦难只是一个面具，那后面藏着无限量的恩典。最多是受苦到死，神却是要你得那生命的冠冕。你将要和主耶稣一同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，应当起来赞美神。而且经上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要叫那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在英文里面很清楚地说，每一件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们所遭遇的事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，所以我们要赞美。赞美就得胜，赞美主就是把主高举到宝座上。你常常让主耶稣高举宝座，不断地赞美主，他就不断地坐在宝座上显出他的荣耀。不是用感情，而是用你的意志赞美主。如果主不改变你的环境，他就把你自己改变了。换句话说，环境也许不改变，可是主耶稣要改变你。主耶稣的荣耀会充满你的心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生命水，就是指你不断地赞美主，神的荣耀就不断地彰显，你也要被圣灵充满，神的生命就融入你的生命之中，那就是你被圣灵充满了。当你痛苦地赞美不出来的时候，你只要用意志对主耶稣说，主啊，我立志要赞美你，我死也要赞美你。当你这样赞美主耶稣的时候，让主做宝座的时候，生命河的水就从主的宝座流到你的心中，好像亚伦的膏油流到他的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然后透过你心中的生命河的水又流到别人的心中，可以使许多人能够喝到生命的水，使他们能够白白地取得生命水来喝，喝得饱足，跟我们一同齐走天路。可能有一天，你所带领来的人就和你和我们神的羔羊一同坐在宝座之上。愿主赐福他的话在我们当中。亲爱的朋友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阿门。